白玉堂那双臂摇开了，身形转动，压在流星闪电一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干净利落，确实有独到之处。欧阳春那就更甭提了，但是北侠到了现在给白玉堂还留着情分，没下死手，他要看看白老五究竟有多大的能耐。你呀，都走了走了，我看看。所以欧阳春也没有急于要把他赢了，用招逗他的招，一边打着一边透眼光看，50多个回合，欧阳春一看，罢了，也就这两下子了，精华全走了个不得灵，有很多招都翻了头了。哼哼，好嘞，欧阳春一想怎么办呢？要说我一掌把白玉堂打个跟头，一腿把他踢个趴虎，太绝情了，自诩你不仁，不许我不义啊。但是不给他一下子没完呢，欧阳春想怎么办呢？有了，老头子想好了，头眼这么一看，白玉堂正好往里头进攻，这一招叫紧八招，又叫八步赶铲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上头是双掌，底下是两腿，劈雷闪电奔北侠就来了。欧阳春赶紧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唰！你看他真灵巧，滴溜一转身，正好躲到白玉堂身后。白五爷一脚就蹬空了，还没等白玉堂把身子转过来，欧阳春就下了手了，伸出俩手指头，对准了白玉堂的穴道就戳了一下，这玩意叫点穴呀，没有特殊的能耐哪会。欧阳春嘴里还说了一句，兄弟听哥哥话，别动了，说个别动了，手指头就粘上了，啪给戳上了。白玉堂真没吃过这亏，脚也落了地，腿也伸出去了，就觉着身上嗖的一声，按现在的词儿说像串电一样，当时动不了地方，瞪着眼张着嘴扬着手抬着腿，和这滋味这难受就甭提了。心里他明白点穴，可老百姓他不懂，方上方下好几百人看热闹，大伙一瞅，怎么事儿？怎么白玉堂不动了呢？有那么两个人还装内行呢，这是亲哥俩，这哥哥就说他兄弟，兄弟看见没啊？干什么？你看人家这哥俩多好，打着打着，人家哥哥一说别动，人家兄弟当时就不动了。往后我说你，你能这样？也背不住能这样。你看人家哥连动都不动了，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儿。而且老百姓议论咱不说，单标欧阳春没让白玉堂待的时间长啊，这滋味不好受啊。按钟表来说，顶多也就是一两分钟。欧阳春迈步过去，伸出大手一摁他这个穴道，血就活了。这一活了，人就可以动了。他往前微微一推，兄弟真听话，拉倒吧。动什么？嘿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！白玉堂往前抢了5、6步，这才站住。啊！扭向回头看着欧阳春，白五爷那脸是蜡炸黄啊，心噔噔噔直跳。明白了，什么原因？比欧阳春差的太多了，不服行？那不是差的一点半点。欧阳春玩笑之间就把自己赢了。如果两个人是仇敌，得到什么程度？白玉堂你别看骄傲，这人有一点好，服人。你真把他赢了，真比他强，他真服你。咱举个例子说， 南侠翟俊飞，他们两个人多大的劲儿？他120个看不起斩南侠，结果后来他是心服口服，从心里往外认为斩南侠比他高，他也虚心向人家学。这欧阳春他没会过，今儿会完的心里都有数了，比南侠高得多，这种人你不服行吗？白老五心如刀绞一般呐、我是自讨无趣，人前丢丑啊，但是不服行吗？白玉堂也不像刚才那么精神了，劲儿也没了，把汗擦擦，来到欧阳春面前。老哥哥，好好好，我今天算开了眼了，长了见识。老哥哥，青山不老，露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您呢，有什么事办什么事去，我回东京交差。拜佛，回屋。说着话分人群进了屋，老百姓轰然散去。咱且不说，单表白玉堂回到自己那屋里头，以拳击案，嘿，恨不能揍自己一顿嘴巴。心说什么叫搬砖扎脚面，反巧弄个桌，我就是化武不成反类七犬，我是个什么东西，我是这不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吗？看来我四哥说对了，我怎么就没听蒋矬子的话呢？现在是追悔不及呀、白玉堂一想，这要回到东京我怎么交代？往上说，在皇上和包大人面前没法交代，让我抓人我没抓来。往下说，叫人家笑掉槽牙。白玉堂越想心路越窄，坐在那儿低头不语。白福呢给拧了个手巾板拿上来，五爷您擦擦脸吧。白福，你给我烧点水，这阵我口渴。
不，水都沏好了。
这水我不喝，你亲自再去烧，烧到滚开滚开的，好好给我沏壶艳茶啊！快去！
哎，都沏上了，您还叫我烧？快去！白福一看跟人家没能耐，跟我有本领，烧烧去吧！
退出去！白玉堂站起来把门关上，越想心路是越窄呀。没活的余地，干脆死了吧。你看白玉堂这组人也想到死了，他把白福支走了，八仙桌往地中央一放，抬头看看有房梁。白五爷一狠心把狮子判解下来，挽了个套，又搬了把凳子，他上去了，到那块连犹豫他都没犹豫，把这脑袋就塞这套里头。您说这上吊这玩意儿谁发明的咱不清楚，自从有这么一行之后，不少人死在这绳套之下。多么大的英雄，非要把脖子往上一挂，想下来还下不来了，后悔也不行。只要这脖子一勒，手刨脚蹬，摘都摘不下来。白玉堂这个脑袋刚塞在里头，绳折了，把白五爷身子一闪，好像没摔起来。心说绳怎么折了？回头观看，欧阳春站在身后，兄弟，就这么大能耐啊？呵，五鼠弟兄真不含糊，学会上吊了。白五爷这脸红的，
老哥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没脸见人了。
哎呦，兄弟，听哥哥的话呢，咱们弟兄算什么呢？谁输谁赢算什么栽跟头啊？
咱们谈谈正事儿吧。你不说是公家要找我去吗？大理寺会六堂把我咬出来了，咱们谈谈正事儿，看看这个官司我欧阳春怎样个打法。到了现在，他对欧阳春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，这才叫五体投地呢。哥两个到了屋，重新落座，白福也进来，把水烧好了，一边喝着一边谈。欧阳春就说：“兄长，我说是说，咱办是办，我绝不叫你为难。你不是奉旨抓我吗？我跟着你去。但是今儿个这事儿你弄得很不好，让很多人都看了笑话。老哥哥，我这么跟你一走，我也有点栽跟头。咱这么办，我为你，你也得为我，我想个一举两全之策。哥哥您说吧，怎么的我都答应。”欧阳春说：“这么办，咱呢别在杭州，挪个地点，我现在就起身赶奔墨花村，你呢上墨花村去请我去。咱们找出几位中间人来，像丁兆兰了、丁兆慧了，其他人等等，给哥哥我留个面，表面上你是请我，我跟着你怎么的，总比这抓差办案好听得多。将来我还要闯荡江湖，你说我这小名丢了，人前我怎么抬头呢？我呢也成全了兄弟你，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啊？”“好，老哥哥，就依您之见，咱们墨花村不见不散，我一定带着八彩礼去请哥哥。”“不，一样礼也不用带，我在那儿恭候你啊。咱们办正事儿，现在我就告辞。”哥两个共同吃完晚饭，欧阳春起身走了。白玉堂啊，就把最近两天的事情进行了个小结，还是后悔的不得了。欧阳春走了两天之后，他也收拾收拾东西，起身赶奔墨花村。等来到这一叫门，有人到里头通报，丁大侠、丁二侠都接出来了。哥两个都听着了，因为欧阳春先到的嘛，所以哥俩一边一个把白玉堂接进待客厅。白五爷坐下口打嗨声啊，这哥俩就问：“五弟啊，我们可听着一点消息，说是你这次出京抓差办案，来抓老哥哥欧阳春。哎呦，二位仁兄别问了，愧杀人也。”丁兆慧就问他：“老五啊，什么事儿？你这么唉声叹气的，别提了，我不是个人，我自己呀，竟往死胡同里走，我栽了大跟头了。”白玉堂这人就这时候好，不说瞎话，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露脸的事情自己也不瞒着，丢人的事儿也不藏着，就把如何性交气傲、理直气壮来抓北侠，怎么让北侠把他赢了，怎么见不得人叫悬梁上吊，老哥哥怎么救的自己，俩人怎么讲的，把经过讲了一遍。丁氏双侠听完了哈哈大笑：“五弟，高高啊，人是应该这样，知错必改乃为俊杰，不能一条道跑得黑呀。老五，你要认识到这一点，将来你前途不可限量。老哥哥跟我们都讲了，你看看这是谁。”说着话把里屋门开开，欧阳春在屋出来。这是熟人，不必说了，在欧阳春的身后还有两个人。头一个穿青挂皂，头上戴
六愣抽口甩他嘎的软壮筋，并查八卦太极图的英雄胆，周身穿青遍体挂造，腰里配着刀。小伙长得是白脸膛，剑眉虎目，也是个俊棒人物。在后边跟个小孩，也穿着一身剑袖英雄氅，挎了一口小刀。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，虎鼻子虎眼的，又精神又好看。白玉堂对这两个人不认识，当时过来给欧阳春施完礼，丁兆慧给介绍说，穿一身青这个人也是当时的高人，鹤妖狐智化。这小孩是智化的徒弟，老哥哥欧阳春的干儿子，叫爱虎。白玉堂可听说过智化的名望啊，英雄爱英雄，哥两个一见你，一般人都比白玉堂岁数大，所以呢白玉堂以长兄相称。最后把爱虎叫过来给五叔磕头。这爱虎这小孩真聪明，早就听说过白玉堂的名望，那羡慕的不得了，在大人们说话的时候他扬着小脸看着，那眼神不错，盯着白玉堂的脸。这一叫他行礼，爱虎紧走几步趴在地下就磕头，五叔在上，小侄儿给五叔磕头，蹦蹦蹦，哎，起来起来起来的。白玉堂挺喜欢他，把爱虎拉到自己的身边，摸摸脸蛋，拍拍肩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爱虎，老虎的虎。这名起的好，真是虎头虎脑的。多大了？14。
哦，
小能耐了吗？小了。跟谁学的？跟我师父东方侠鹤妖狐智化。行，来来爷们儿，练趟拳我开个眼，我这两下哪敢人前献丑。智化说，练练，你五叔是高人，能给你指点指点。那好吧，我说练就练。这爱虎把衣服脱了，收拾收拾，就在大厅里头走行门迈过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练了一趟四花拳。哎，这个拳练的干净利索漂亮。白玉堂吃了一惊啊，他光认为是个孩子，也无非是像不像作比成样，结果一看跟想法不一样了，果然有独到之处，伸胳膊抬腿，掌上挂风，就这孩子还了得吗？再过几年经过名人的传授，那是了不起的英雄啊，看来后生可畏。这就叫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呢。白玉堂一高兴，在兜里头拿出30两银子给了爱虎，这叫见面礼儿，让孩子买双鞋穿。另外白玉堂还说，虎啊，咱爷们头次相见，往后有事情只管找你五叔，有为难招窄之处你尽管说话，五叔尽其所能给你帮忙，记住了吗？多谢叔叔，我不求别的，在武术方面您多给我指点就行。好嘞，武术会什么教给你什么。您看看这孩子能不招人喜欢吗？18岁还尿炕了呢，哪个喜欢呢？看来人没法比。丁兆兰就招呼着都是自己人赶紧入席，摆了丰盛的酒宴，哥们团团围坐，就谈起正事儿。白玉堂啊，又详细的把老马家马进忠怎样进京告御状，皇上怎样生气，大理寺会六堂怎么审问的倪继祖和马强，把这经过讲了一遍。最后说呢，倪马两家之案涉及到老哥哥欧阳春，皇上这才降旨 让老哥哥进京做人证，不管有没有罪得去一趟，小弟呢我奉旨而行。哦，大伙都明白了。白玉堂又说，根据我所知，老马家实力雄厚啊，这个基础不可动摇，特别是马朝贤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，这个人活动量还相当之大，跟满朝文武一半的权贵都结识，看来这个官司不太好打呀。究竟你的人这官司能胜还是能败，很难预料。智化不住的点头，武帝啊，要这么说，老哥哥进京打官司非吃亏不可呀。那不见得，有我们哥们弟兄暗中保护，老哥哥不一定吃亏。这话说，这话不能这么说，你们保护是私下的事儿，人家打官司是公开的事儿，一旦给老哥哥要判了罪，你说这个事儿冤枉不冤枉？大伙一听智化说的不是没道理，全都担了心了，这酒菜也吃不下去了。欧阳春表现的无所谓，各位啊，把心放下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我就不相信是非颠倒的那么厉害，我欧阳春问心无愧，我帮着杭州太守倪继祖，我们做了件好事，他怎么就能说做了坏事呢？老马家有一告，我们有一诉，是真假不了，是假他真不了。咱们退一步说，即使我欧阳春为这件事情蒙冤受屈，判了几年刑，我心里头也是高兴的。我乐意打官司，我打官司；不乐意打，把脚一跺，我一走了之。他们到哪里去找我呀？大伙一听也对，人家欧阳春不这么说，怎么说呀？但是智化有智化的想法，不便当众明言。他们头一天住到这儿，到了第二天，欧阳春高高兴兴跟着白玉堂进京打官司去了。丁兆兰、丁兆惠、贺妖狐、智化、小英雄爱虎一直送到码头挥泪而别，说为什么哭啊，他不是好事。如果欧阳春当了官去上任，或者有什么喜事，大伙不能这样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打官司，尤其是小爱虎看自己干爹走了，把抓柔肠哇哇的暴叫。